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省马淑芬遭劳教迫害，累计八年；湖北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马淑芬女士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屡遭中共迫害，曾经被非法劳教四次，累计冤狱八年，在哈尔滨戒毒所、齐齐哈尔劳教所、万家劳教所、沈阳女子收容劳教所、哈尔滨前进劳教所遭受各种酷刑折磨，九死一生。马淑芬今年57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由原来的心胸狭窄、对人严厉，变成后来的对人宽容、善解人意、乐观开朗。修炼后不久，他曾经患有的严重肠炎、脑炎、关节炎、浑身无力等病症都好了。最主要的是，他感到从此活得不累了，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善。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马淑芬两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被天门便衣绑架，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哈尔滨戒毒所遭受酷刑迫害。下面是马淑芬自述自己遭受的残酷迫害。自迫害元凶江泽民密令要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灭绝政策后，2002年的11月份，各个监狱劳教所开始了所谓的攻坚战，专门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戒毒所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恐怖，迫害越来越重，法轮功学员天天被迫坐小板凳唱红歌，稍有不配合就被拉到地下室遭受酷刑。在地下室里，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被扣在地上摆满的铁架子上蹲着，有的人臀部下面还有一盆凉水，蹲不住的人就坐在凉水盆里泡着。还有男女狱警拎着电棍到处电击法轮功学员，还有的刑事犯打骂折磨法轮功学员，惨叫声、打骂声、电棍声交织在一起，那惨烈的气氛，地狱也不过如此。一个姓董的男狱警表情狰狞地威胁着问我，你写不写三书，就是不练功的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我说不写，他就劈头盖脸地打我，看我还不写，就连拉带扯地把我拽到地下室，扣在铁架子上蹲着。后来不断地有刑事犯和狱警来打我、电我，有个叫王丹的女狱警一边电我一边说，你平时不是挺能咋呼的吗？你现在说啊。还有一个刑事犯用拳头专往我乳房上打，往脑袋上打，用手掐大腿里子，不光是掐，是把肉掐起来再拧，不给我饭吃，强迫喝盐水，再后来用胶带把我们的眼睛都给勒上，弄一些极脏的破布条子把我嘴也给勒上，把头发给剪成不到一寸长，有长有短的。我在地下室蹲了两天两夜，在最后的那天，我听到一个姓陈的女所长对领头的狱警说，今天晚上务必都让他们上去，快点结束地下室刑讯。然后大批警察都下来了，进行酷刑。那个姓董的又拿着电棍来电我，专门电击我的脑后部分，他一电就像拿大锤子砸脑袋一样痛不欲生。他边电边说，写不写，写不写，我说不写，他就电，电得我在地上直滚，大约电了半个小时，停下来说，你写不写，我说为了你我也不能写。他一听拎着电棍就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来电我。酷刑迫害结束后，我还看到好多法轮功学员都下肢瘫痪，被拉出去晒太阳，上边有来检查的问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缺钙，所以要晒太阳，用于掩盖他们酷刑而造成的学员瘫痪，来捞取迫害资金。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只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他是被迫害者与参与迫害者都经历了人性与良知的摧残。江泽民用尽古往今来人类积淀下的阴险、毒辣、残酷的手段，实行从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迫害法轮功，使全民陷入一场民族浩劫。中共迫害法轮功，实际上毁灭的是人类的希望、人类的未来。据明慧网报道，近一个月来，湖北省黄石市陈学栋、李启尧、刘德秀、曹春梅、曹梅英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看守所等地迫害。8月20日，西塞山区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学栋和他的妻子陈爱芳被警察绑架。西塞区分局十几个警察骗开陈学栋租住的屋门，八泉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去了，抢走所有的大法书籍，还有30,000元人民币及其他私人物品。不法警察还到他儿子家抄家，抢走陈学栋的孙子学习用的2台电脑。警察逼迫他儿子在抢走的物品清单上签字。陈学栋、陈爱芳夫妇被各自关押在不同的地方。陈爱芳被非法囚禁在洗脑班，强制洗脑13天后，被逼签了保证不练功的三书后，于9月2日已回家。据悉，此前的一个星期，一直有居委会或街道或警察在陈学栋家附近蹲坑监视，目前尚不知陈学栋被关押在哪里。年近70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启尧老太太，儿子媳妇都在外地，自己独居在家。李启尧的亲戚去他家，发现家中的蔬菜都烂掉了，到处被翻得一片狼藉，乱糟糟，与法轮功相关的私人物品全部被抢走。后听邻居说，8月20日清早，十几个警察非法闯入，连人带物全部带上警车，目前尚不知人被关押在哪里。8月20日左右，被警察绑架的还有70多岁的刘德秀、66岁的曹春梅、63岁的曹梅英、72岁的张泽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巴西法轮功学员举办2021年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3日至4日，巴西法轮功学员在巴拉那州首府库里提巴市举行了2021年巴西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及系列讲真相活动。9月3日，来自巴西各地的14位法轮功学员在会上交流了过去2年间的修炼体会，有不少学员是第一次参加交流会。几位新学员表示，参加交流会最大的感受就是法轮大法修炼的殊胜和大法群体的纯净。当前政治疫情对巴西产生巨大冲击，政府对人员聚会有严格限制，但交流会顺利召开。酒店负责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后，特地在大厅设置了一张桌子，摆放法轮大法真相小册子，让酒店的所有客人都能有机会了解大法的美好。9月3日傍晚，学员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人驻足拍照，阅读真相横幅，并与学员交谈，了解22年来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真相。9月4日上午，学员们聚集在日本广场练功点练功，有很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并加入学练五套功法。活动中市民询问详情，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37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哪儿都讲真相救人》。内蒙古大法弟子口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0号。1996年6月29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因为那一天我得法了。我一听法轮功是教人做真善人，心里特别激动。如果人人都学真善人，那这个社会就好了。那时30多岁的我，身体已经糟蹋得不行了，白血球过高，鼻子常出血不止，坐骨神经痛，疼起来满地打滚，胆囊炎，神经性头痛，胃病，每天只能喝粥，1米72只有92斤，各种药和偏方无济于事，生活不能自立，不能给孩子做饭。得法修炼不到一个月，我就无病一身轻，到1999年体重恢复到158斤。99年720，听到邪党污蔑取缔法轮功的消息，我心里无法平静，一夜没睡，掉了一宿眼泪。这么好的法，这么好的师傅被污蔑。7月23日，我便踏上了去北京的大巴车，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还大法师父清白。在中途，警察拿枪上车检查，大喊：有练法轮功的吗？我心如止水，心想你那东西对我不好使。一路正念，闯过多道关卡，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警察把我们围起来，绑架到丰台体育馆。我告诉他们，真善人没有错，还大法清白，还大法师父清白，我们需要有学法练功的环境。他们说，我们也没有办法，然后就把我们拉到西直门放了。我觉得，我既然来了，不达目的，绝不能这样回去。第二天，我又一次走上了天安门广场。没想到丈夫也找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找到了我，说是捆也得把我捆回去。第二天我只好回家。当地派出所因为我们的北京上访，从此不断骚扰，关押洗脑班迫害40多天。我不转化，因此被列为重点，从此家无宁日。丈夫是常人，虽然眼看到我身体的巨大改变，但是关键时刻，现实的利益还是最大的。就在我第一次被非法劳教后，提出离婚。我用健康身体辛苦换来的家业，没让我带走一分。因为我们的生意很好，在当地也是条件比较好的，有楼房，有平房，也有几万元的存款。我却只穿一套衣服，被净身出户。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才租到房子，凑齐锅碗瓢盆，安顿下来，从此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我曾经被非法劳教迫害2次，每次都经历九死一生后回来。我发誓，无论多难，修炼的路还得往前走。我知道，我无论在哪儿，我是大法弟子，救人是我的使命。讲真相，发资料，希望让更多的人能明白真相。一天，师父点悟我去很远的外地发真相资料。我知道我和那里有缘，去一次不容易，我想多带点资料。我找了20多家打印店，一听说要打印法轮功资料，都没有人敢给我打印。最后有一家终于答应给我打印。我高价打印了1000多张真相资料。当我背上这些真相资料走出大门，我感到自己顶天独立， 地球就像踩在我的脚下，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我踏上了去外地的列车，到了那里，没有住宿的地方，就睡在桥洞子下，没有水喝，就喝江边水。一天，夜间行人稀少，我被一个人跟踪。我想，我是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我。我就走到大道旁，正好旁边过来一辆出租车，我一摆手，打上车就走。我去那里发资料，共去了三次，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安全返回。我只有一个姐姐，年轻时母亲选择了姐姐、姐夫做养老女婿。母亲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了，姐姐就不愿意了。她认为我根本没有能力抚养母亲。就在我去他家伺候母亲期间，用特别刻薄的语言激我。想想母亲生我养我一回，还是同修，我不能不管啊。我只好把母亲接回来。我的生活本来就很拮据，靠给人做保姆维持生活。现在母亲需要照顾，只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买人家不愿意要的减价菜吃，有时捡点菜市扔掉的菜叶。母亲也是个大个子，每天吃喝拉撒都得我动手，一天三顿饭都得喂。有时一不小心喷得我满脸满身都是饭。每天大小便，擦身子，抱起来再放下。每次折腾完我都是一身汗。而且大便经常干燥，我只得用手抠。开始时我不知哭了多少次，开始怨恨姐姐，妈妈把一生积蓄都给了她，帮她把孩子都带大了，现在年龄大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她不管了，心里愤愤不平。师父告诉我们要与人为善，何况我们的亲人，我不能让魔性占上风，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母亲来到我身边，是通过这些事情要去我的心，去怨恨心、争斗心等等根本执着。我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得知姐姐把手臂摔断了，我放下一切怨恨，真心嘱咐她多注意身体，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过年了，疫情爆发，小区街道都封闭了。伺候好母亲，我照样走出家门，从家到菜市场一路讲真相，很快就讲退了好几个人。第二天照常出去讲真相。一天碰到一个男士骑自行车，我就给他讲，他一下拉住我的车不让我走，要我跟他走，要报警。我想，我是神，我才不跟你走呢，我要灭了你背后的邪恶。于是我就把车子立住，走到他跟前，轻拍了他的肩头一下，说，我才不跟你走呢。那个人就在那儿愣愣地看着我走了。那段时间疫情没有封住我救人的脚步，我的出门证能进哪个小区我就进哪个小区，在他们面前一晃，能进就进，不让进再说。有人该讲就讲，没人就撒资料，贴真相不敢贴。姐姐的儿子到医院检查，说是胃、肺、肠子都是黑点，医生说再发展就是癌症。我得知后给他打电话，让他没事就看看转法轮。在疫情期间他没事就看，过一段时间去医院检查，一切又正常了，他特别相信大法。一个常人看了转法轮，那么重的病都一扫而光，师父太慈悲了，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救度上门骚扰的警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2日。今年协党搞百年大庆，垂死挣扎，让派出所警察、街道居委会人员挨家挨户去大法弟子家骚扰。对此，我们可以利用此机会给警察讲真相，救他们。六月的一天，我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两个警察，其中一个年轻警察拿着行政执法仪拍照。我说，你要是拿这个拍，我不会让你进来，你把它关了，咱们像朋友一样，我就请你们进屋坐坐。年长的警察说，关了吧。年轻的警察就把它关了，我把他们让到门厅坐下。若在以前，我一定会把他们拒之门外。那时的想法是，风可进，雨可进，邪恶不能进，把他们都当成邪恶之徒。在经文《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师父要求我们，谁攻击你们也不要以恶相待，不树立敌人。你可以骂我，但是呢，我不骂你，对谁都是善良的。师父在经文《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还要求我们，尽量不涉及个人，不攻击个人，不树立敌人，我们就讲那好的东西，讲被迫害的真相，讲邪党对整个世界的侵害与背后的真相，讲真相中看人物在哪里了，打开他的那个误区，剥去他那被假象掩盖的理性，还原事实，这是你们要做的。所以我让他们进家里来了，我开门见山地说，你拿表来了，是不是让我签字的？他们说，没有，不是。我说，我练法轮功没有错，不违法，你可打开手机查一查，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我接着说，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戏，谁能把大瓶汽油带到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便衣警察都是干啥的？能让那么多人不但把汽油带到广场，还能浇到身上点着了？汽油着火温度1000多度，人很快就窒息死亡了。除非电视台的记者事先知道，否则咋能当时就能在不同地点把几个自焚的镜头都拍了下来，又以最快的速度在电视台播出？他们没说什么，只是点头。我又给他们讲了善恶有报的实例。我说，中国人都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像宋朝的秦桧残害忠良，至今还在岳飞墓前跪着被中国百姓唾骂。周永康、薄熙来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最得力的打手，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在还在监狱里关着呢，这就是他们的报应。我又讲了瘟疫有眼，他是对着中共来的，中共篡权几十年，让中华传统文化荡然无存，不敬神灵，迫害高德大法、法轮佛法，残酷迫害修真善忍做好人的大法弟子，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人人互害，招来了瘟疫，他是来淘汰中共和坏人的。我提醒他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迫害大法弟子。我说，告诉你们一个避疫良方，三退，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命保平安。我指着他们胸前佩戴的邪党党徽说，收回与天争与地斗的誓言，得救吧。我给他俩取了化名，得救得度，退出党团队，他们点头同意。我讲完了，他们就要走了，我把他们送出门，握手告别，他们连声说谢谢谢谢。他们走了以后，躲在屋里的妻子跟我说，你这不是告诉人家你出去讲真相了吗？快把大法书和资料藏起来吧。我说，我不藏，这是正邪的法器，一切师父说了算。师父在《红营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我还是照样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从法中我认识到，可能有许多警察也是从天上下来的很高的佛道神，他们放下神的光环，来到最险恶的三界与我们结缘，他们天国的众生亲人都在等着他们回家，我真的想救他们。 通过这次讲真相，我悟到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空间，让修成的神性的那一面发挥作用，善里面没有自我。当我真心放下对警察的恨和怕的时候，师父拿掉了我身上怕和恨的物质，我的心性提高上来，念正心慈，让警察得救了。这就是真修自己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闯过生死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1号。第一篇《正信大法磨难消》，作者归真。大约2018年，一次我有了常人脑出血的症状，不敢躺着，头一着床就有血往脑袋里灌的可怕感觉。感觉马上就要失去知觉死去了的状态，然后我就背靠着背舵，但头不敢碰被子，只能直挺挺地坐靠着，时间久了还是很累。之前也曾有过类似状态出现，都没当回事，最后都是师父给承受过去了。但这次不同，来势汹汹，我也发了正念，但时好时坏，我想这次不能一味地承受了，再说连觉都不让睡了，这不是迫害吗？闪出一念，请同修们帮忙发正念，马上意识到，不行，让同修帮忙发正念这一念，我都是在承认你邪恶的迫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师父的法打到我的脑海，对，我自己就能解决。我立即起身下床，拿出一张纸一支笔放在桌上，拿出转法轮开始背论语，让论语中的每个字都在脑海中浮现，一字一字的背，边背边在意念中理解大法在此一层的内涵，也就是我对大法在此一层的理解程度，让主元神完完全全与法融在一起。我从南窗走到北窗，再从北窗走到南窗，来回踱步的背，每背一遍就用笔画个记录。就这样，从开始心中有杂念，但过程中正念排斥解体它，再重新背，有杂念干扰就解体灭它，再从头背，渐渐的心无杂念。从论语开篇至结尾，期间没有杂念，让每个字显现在眼前，并理解法的表面意思，知道自己真真切切地在背法。这样大约背到30遍的时候，脑袋沉沉胀胀的感觉消失了，身体也没了不适的感觉，一身轻松，恢复了正常状态。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这是我对大法神奇超常最深刻的一次体会。你有多信，就有多超常。叩拜师尊，慈悲救度。第二篇，心在法上，病业磨难一天消。作者辽宁大法弟子。2021年4月中旬，全家准备去南方旅游，临走的前一天夜里，我去卫生间时，左腿突然麻痹了，是脑血栓症状。我马上告诉家人，旅游我去不了了，你们去吧。家人不放心我一人在家，决定退票，都不去了。我说，没事，你们放心去好了，我自己知道咋回事，练功人没有病，是我没做到位，才出现这症状。我是有师父管的人，我会好的。第二天早晨闹铃响了，该起床练功了。我想，这腿能不能行？站不稳怎么办？又一想，不管他，我有师父呢，求师父加持我。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 我的小腹部位出现左转九圈、右转九圈的感觉，能量场特别强。啊，师父在鼓励我，师父就在我身边，感激的心无法言表。家人走后，我抓紧一切时间静心学法、听法，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不到一天时间，身体不正确状态全部消失，一切恢复正常。我悟到，心在法上，大法就无所不能。第三篇，正念闯过生死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十年前，有一天早上，我起床时就有点腰疼。我们姐四个练功打坐，当打完手印，两手拉开的时候，突然腹内全疼，不能喘气，一喘气疼得更厉害，只能喘半口气儿，马上脑供血不足，大汗淋漓。我的第一念是上医院，转念一想，这是什么病啊？不对，我是修炼人，求师父。这时我感觉自己马上就不行了，我说，师父，弟子不能破坏大法，弟子要死了，破坏力太大了。我家的亲朋好友都知道我练法轮功，而且学了这么多年了。这时我有点缓解，我马上背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我反复背这一段，背完法，我好多了。这时我不想练功了，想躺下，脑子里却出现一念，你练完功就好了。我马上信心百倍练完了功，真的好了。练完功我就躺下了，放松一下。姐姐说，你怎么躺下了，还没发正念呢？我说，神通加持法十分钟之内我过了个生死关。姐姐说，你怎么没吱声啊？我们三个帮你发正念啊。我说，找你们发正念都来不及了，还影响你们练功，不一定有好的效果，直接找师父，是信师信法。通过这件事情，我更加知道信师信法的重要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恒的记忆，有幸参加师父最后一次传法传功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6日。1994年我21岁，8月份我在武汉市中南财经大学看到一些人围坐在一起听师尊的讲法录音，我走过去也坐下来听师尊讲法，就这样我得法修炼了。9月中旬在练功点上听师尊的讲法录音时，得知师尊将在广州办传法班， 我就把这信息牢牢地记在脑中，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不知道为啥，我当时就觉得师尊以后会很少办班，甚至不办班了，所以生怕自己错过这次机缘。当知道我在想办法去参加师父的传法班时，家里人都反对，特别是我父亲极力阻挡我，不让我去广州求法。我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去。在武汉当地报名参加传法班后，我拿到了师父广州传法班的回执，出发时间一到，便背着方便面和一位同修一起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出乎预料，到达广州一出火车站，就有一伙抢劫犯冲上来，那架势很凶。可当那七八个人围上来，刚要动手时，我就看见一个巨大的法轮在旋转，他们都被法轮带动着，开始围着我转圈，转着转着，他们就跌跌撞撞摔到一边去了。还有一个家伙像个皮球一样在原地不停地转圈，他边转边惊恐地看着我。我明白了，是师尊在保护我呢。如果他们把我换票的回执单抢走，我就不能聆听师父传法了。那时我也完全相信了，我一开始修炼，师尊就在保护着我了。来前就告诉自己，遇到的种种困难都要克服，要吃苦。我没有钱，连去广州的路费都是向一位同修借的，更无钱租旅馆。广州不冷，准备夜间就睡在马路上。没想到的是，到广州后，当地同修就帮我们解决了住宿问题。20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一幕时，依然感到修大法自己很幸运，根本谈不上吃苦，只有佛恩浩荡下的激动和幸福。到广州的当晚7点钟左右，我凭回执单拿到了传法班的入场票。我激动地想，这不是做梦吧？我能进班了，我能听课了，我能看到师尊了。我能拿着票，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然后就紧紧地握着，生怕票跑了、飞了、不见了，然后把票藏在身上最安全的地方。我还不断地跟同修叨叨，如果有人找我要票，我给他吗？如果票被偷了怎么办呢？如果能亲自参加师父的传法班，这对人的一生是多么珍贵。我曾错过几次进师父传法班的机缘，1993年错过了中南财大的班，1994年错过了延吉的班。修炼后真的感到阻挡我求法的背后因素真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这次真是豁出去了，一定不能再失去了。记得有位同修在练功点上切磋时说，修炼要经过一些磨难，一些阻力才能悟道。联想到自己求法的方方面面的阻挡，心里一阵发酸，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写到这里，我又流泪不止。终于进班了，终于能见到师尊了。传法班工作人员安排我坐在离师尊最近的地上第一排，我仰望师尊。师尊伟岸挺拔，整个会场被一种慈悲、祥和、暖暖的能量笼罩着。我虽然穿得很少，但是一点也不感觉冷。在这个能量场中，心里只有祥和，不是一般的祥和与慈悲，是用什么词汇也表达不出的一种祥和与慈悲。在这个场中，只感觉到幸福，身体一身轻。我的心也被强大的慈悲祥和熔炼着，也变得祥和了，变得慈悲了。作为人来讲，面对死亡是恐惧，是害怕，懦弱，或是气愤，斗狠，拼命。我想，如果我再去面对死亡时，这些通通都没有了，有的只是祥和慈悲，是正念。现在回想起这一刻，我才明白，在师尊无以伦比的祥和慈悲的场中， 在我这一层次中，已经初步悟到我能放下了生死。大法修炼一上来要求就很高，师尊在传法班上更是把我们往上拔，往上带。我从1994年8月得法到12月才4个月，就能放下了生死之念。在别的法门中，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一打坐就定住了，非常美妙，非常玄妙。师尊的法力，师尊的慈悲，我理解的，我感受到的，也是无法形容，无法描述的，真的是表达不出来。古人好磕长头，其实用尽一切礼佛的方式，也表达不出我们对师尊的感恩与敬仰。只记得那些天，在班上，到处都是祥和，时时刻刻都是说不出来的一种愉悦。由于太高兴了，在秀月公园里，我把蛋糕连着包装纸一口气吃了下去了。当时有同修提醒了我，可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吃了包装纸，我只知道笑，笑啊笑啊，我们大家也都高兴地笑，我甚至高兴地流出了眼泪，看同修时双眼也模糊了。有一位同修说他的感觉真的像是在天上，无法形容，真的就像在天上，我们都好像在天上聆听师尊讲法。在传法班上，我遇到过两次干扰，师尊都给我及时修正了。因为那几天的梦中，魔老是变化成师尊的形象来干扰并企图阻止我对大法的正信，所以在第一天交工的学员在做示范动作时，我就想多看看师尊，就呆呆地看着师尊，而忘记看交工的学员做的示范动作。这时师尊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交工的学员一眼，我就感觉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并且看到师尊的嘴动了一下，我才一下明白过来，现在是在学功呢。我赶紧跟着交工学员学练功动作。第二次我在听课，旁边有一个学员找我，用手推我，第一次推我没理他，第二次推我也没理他，第三次没守住心性，我回应了他。这时师父又看了我一眼，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过来，马上就正襟危坐听师父讲法。就是这个学员在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后，出卖了我们很多同修，给大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甚至可能就是他造成一个同修失去了生命。我后来才悟到，师父的一个眼神都包含了无尽的内涵。在学习班上有一位学员得了一种很严重的全身溃烂的病，身上发出的气味就像尸体的腐臭。他跟过一个班，身体大部分溃烂都好了，还剩下一只手臂没完全好。这次他坐在师尊正下方，一开始我们人人都想坐得离师尊近一些，也想坐在师尊正下方很近的地方，可一坐到那个位置上，就闻到那个手臂溃烂的学员身上发出的腐臭味，实在受不了这恶臭味道，大家都捂着自己的鼻子，望着坐在那里讲法的师尊，好像这恶臭根本就不存在，这无形中也就纠正我们。这时我也闻不到那腐臭味了，只是在交工的学员交工时，我们又闻到了那股难闻的气味。写到这里，我一下领悟到，师尊为我们承受的实在太多太多了。师尊不只是清理这一学员背后的不好因素，师尊要清理我们这么多学员背后的一切不好的因素、不好的想法和做法，这些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巨大。师尊为我承受了多少，作为弟子的我永远难以想象，不可能知道。在听师父传法的第三天，我头脑中有时还在翻江倒海。当师父讲了思想业的问题后，我就再也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了。不知不觉中，我的心性提高了， 在班上，开始我们都向黎师傅最近。过了几天，我就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别人，坐到后面去了。还有些老学员把自己的票让给没有票的新学员，自己到其他厅里看师尊的讲法视频。到传法班快结束时，我自己的心也变了，因在班上师父真的是把我们往上拔，往上推，这在后来过关时给了我极大帮助。在正法修炼中，在我真正过劫难时，在遭受种种酷刑时，有师尊法身的看护与加持，有师尊赐给我和我修出的慈悲与正念，从而让我能将一切邪恶因素销毁，闯过一次次关难。师父赐给我的金子般的祥和慈悲之心，也让我在面对恶境时，在遭受酷刑折磨中能一声不吭，连警察也佩服我的忍耐力，事后还要和我交朋友。师尊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加持着我们，我永远都是师父的忠诚的弟子，叩拜师尊。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参加师父在哈尔滨的讲法传功班，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0日。1994年7月，我到哈尔滨哈师大艺术学院面授书法课一个月。8月4号，我面授学习已接近尾声，我在校区看到很多人从外地赶来，我就上前搭讪道，你们这么多人从哪里来的？有什么大型会议还是参加什么活动吗？他们说是来参加法轮功气功讲座的。我心里想，这么多人还是从外地来的，这气功一定很好，我一定要去听课。我又问在哪里上课，还能买到票吗？他们说票不一定有了，我们都是提前订票的，你可以去冰球馆问一问。第二天我起来很早，准备去冰球馆买票，可是又不知道路径，也不知道能否买到票，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学习班。一路询问下，终于找到了冰球馆。虽然下车又走了很长小路，那个小路坑坑洼洼的，也不觉得累，精神十足。一进门看到10个人也在门前等待买票，一位工作人员出来说，你们排好队，9点售票，可很有限了，不一定都能买到。当我买到票时，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当时我对法轮功全然不知，还以为气功就像打拳自然发出的动作，很是羡慕。90年代经常在电视里看到过气功打拳，因为我从小练过武术，对气功很感兴趣。晚上6点半上课，大客车在哈师大出发定点接送，真是送到家门口了，非常方便。到了冰球馆，看这么多人来听课，进入会场，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座位，有些嘈杂但不乱，有秩序。我的座位在前几排正前方，就是师父讲话的位置，位置朝前，离师父很近。快到6点半了，看到师父穿白色半袖衬衣，很高大，走上讲台，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欢迎师父的到来。这时师父的声音响彻了整个会场，特别清晰，特别洪亮，顿时会场人即刻销声寂静，听师父讲课。
师父的声音在会场立体声音问候大家好，然后介绍自己。我即刻被镇住了，心想好厉害，这四五千人听课，没有说话的，也没有吸烟的，心里佩服极了，觉得这个人这么伟大呢，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还没见到过这样的高人，不用稿子讲课，像个演说家，又像总统就职演说，威力和威望极高，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第二天早上醒来，还没睁开眼睛，我就被外面红彤彤的布满眼前，耀眼，睁不开眼睛，还以为别人都看得到呢。问了同宿舍的人，都说没看到，后来知道是天目看到的。第三天净化身体，第四天晚上有事回家一趟，耽误了一课，很是遗憾。次日上午，我记得是周日上午加了一堂课，由于我来晚了，知道来回走动会影响大家，就没有回到座位，在一楼看到主席台有个位置，就悄悄地坐了下来听课。师父讲课大约有半个小时，发现了我，看了我一眼，我的心砰砰一跳，心里想，师父，我买票了，是来晚了，坐在这里，您可别撵我啊。我是缘分很大，悟性极低的一个人。会场上师父说，拿扇子的不妨放一放，我手里拿着很大一把扇子，还在来回扇动。我那时年轻，还想在常人中奋斗一番，爱好很多，什么太极、武术、算卦、书法等等，目的是在常人中当个强者，执着名利，那种名利心、好胜心极强。可修炼就是要去掉这些心，修炼要专一、修口。我顿时茫然了，心里想，我还年轻，一下子要放下这些谈何容易。我身边有一位阿姨开了天目，看到很多师父打出来小法轮，像雪花布满整个会场，落在学员身上，我很好奇，增加了修炼的信心。师父叫大家站起来，让每个学员都想一下自己的病或者是亲人的病。师父洪亮亲切地说，一二三，先跺左脚下去，病就排出，净化了身体。这是身体非常轻，旁边的阿姨看到了很大一个大火球从地上下去，分别到每个人身上。到了教第四套法轮周天法时，师父下来在会场走一圈，到我们这儿时看到我动作不标准，就叫身边教工人给我纠正。师父心很细，不落下一个人，面面俱到，很是辛苦。在门外也受益，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婆婆腿疼，也跟我和女儿一起来，他们没买票，没进来。有几次课都是在外边等我上课结束，在门外等我，听完课带着婆婆去医院看病，大夫说没有什么毛病，就这样回来了。婆婆觉得很奇怪，怎么到了哈尔滨腿就不疼了，就好了。后来知道是师父给她净化了身体。结束那天，大家都很有秩序，我从小习惯好动，直奔前面，越过不锈钢栏杆，穿过会场，提前出来到外面，为了能近距离地见到师父。在门外，师父经过的路上等师父来。这时师父高大伟岸，慈祥庄严，立掌向我们走来。我前面的几个同修主动跟师父握手，我没有伸手，因为我看到师父庄严高大，我有什么资格跟师父握手呢？师父在我身边走过，我就很荣幸了。我后面的一位同修也伸出手，一握就不松开。师父就要进车里面了，他的手还不松开。这时师父的黑色轿车被前面的几辆大客车挡了路了，我也很着急，就上前指挥大客车司机，让他们快点让开路。 那一天开始，我的身心被净化了，层次提高了，身体特别轻，似有腾空的感觉。27年过去了，这一幕一直难以忘却，历历在目。今天与同修交流。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